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近郊的一次居民大会上阐述加强购枪者背景调查的重要性。美中经济学家在星期四的一次中国经济预测研讨会上，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今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谨慎的乐观，指出中国经济患了重感冒。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第二次试飞永暑礁机场表示抗议，美国表示关注。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台湾立法院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再次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内容不明。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奥巴马的枪支管控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他提出的新的管控枪支的行政命令是走向挽救生命的一步，而且也尊重了美国人拥有武器的宪法权利。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参加一次与公众见面问答会的时候说，势力强大的全国步枪协会，也就是 NRA, 正在试图阻碍他所传达的信息。奥巴马总统说， NRA 在鼓噪阴谋论，说是联邦政府在试图夺走某些人的枪支。奥巴马说，我尊重那些希望拥有枪支用于自我防卫、狩猎、狩猎和体育运动的人。但是他说，大家都可以认同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竭尽全力不让那些有意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人获得枪支，这是有意义的。奥巴马总统说，目前美国枪支管控系统当中的漏洞不能阻止一个人到某个州去购买枪支，而无需个人背景调查，然后再把枪卖给别人赚钱。在奥巴马总统参加的公众见面问答会上，他周围是一些枪支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属。奥巴马总统说，他的管控枪支的提议是走向一个共同目标的一步。他说，假如我们能把枪支安全跟合情合理的背景调查结合起来，跟另外一些安全步骤结合起来，我们也不会完全消除枪支暴力，但是我们会减少这种暴力。他说，虽然没有人能够确保一个犯罪分子不能拿到枪，但是加强背景调查将使犯罪分子得到枪支比较麻烦，比较费钱。奥巴马总统表示，怀疑在他的任期内符合常识的枪支管控改革法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他敦促美国人，包括那些拥有枪支的人，要求枪支制造和销售业界以及美国政界领导人做尽自己的力量，协助保护我们的公民同胞。中国股市本周因大跌而启动所谓熔断机制之后，星期五开盘后数小时起伏不定，最终以涨势收盘。设立熔断机制的初衷是稳定市场，但是看来这一机制有着相反的作用，因此中国官员星期四晚间决定暂停启用熔断机制。停用熔断机制之后，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股市都以上涨 2% 作收。在2016年的第一周，中国股市损失大约 10%。其他亚洲股市星期五开盘之后也出现震荡，但是很多股市收盘的时候呈现涨势。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59%， 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6%， 印度股指上涨 0.3%。悉尼 S&P ASX 200指数下挫 0.4%，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0.4%。 欧洲各股市星期五开盘之后小幅上扬。另外，在星期四，中国经济学家在纽约对201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谨慎乐观的预测。这个星期，中国股市连续的暴跌，熔断机制再次停止市场交易，并且再度引发美国股市的暴跌。中国政府随后对刚开始实行的熔断机制叫停。美中股市这一最新的互动也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这场中国经济预测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有与会的经济学家批评这一熔断机制仓促上阵，其实并不适用于仍处于非正常阶段的中国股市。
去年股市崩溃后，人们对市场期待仍不确定，而引入了熔断机制，强化了人们的期待，明天大家就唯恐避之不及，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所以政府暂停这一机制很好。
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是众所关注的焦点。尽管主持讨论会的 CNBC 财经记者说，外界甚至认为中国的实际增长可能是零，但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的林毅夫仍认为，只要落实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今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可达 6.5% 或以上。
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力度，创造工作机会和需求，收入继续增长，消费也继续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加。尽管全球经济也许放缓，2016年中国经过深化改革将能够维持 6.5% 的增长。
但是这些来自中国最著名学府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应该更注重投资还是更强调结构性改革看法不一。
我个人认为，短期而言，为达到 6.5% 的增长，需求管理更为重要。
曾用患感冒形容中国经济放缓的卢峰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可能是重感冒，必须忍痛改结构。
因为你过去已经透支了那些东西了，像刚讲重感冒，你已经重感冒，那你怎么办？是吧？你可不就得要稍微的消停，多喝点水，是吧？是吧？工作量稍微减少一点，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你就给定你原来的这个透支，根本就必要。那你说怎么办？因为你现在如果要回避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的像斯万一那样的刺激的话，那可能我的感觉可能会更麻烦。
与会的学者们认为，北京高层对于产能过剩、房地产过量库存等老问题，现在有了新办法。
一方面增加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出口，迫使那些产能过剩的、制造污染的企业退出经济。
另外呢，也可能在财政上给这个农民工一些补贴，给这个城市低收入人口一些补贴，去购买这个过量的库存。
卢峰说，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周期和结构性调整的最后阶段，他称之为低谷。他说，低谷虽然是最困难的，但也是最有可能马上就要走出来的时候了。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带您关注地区安全问题。中国星期三再次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越南称之的十字礁，菲律宾所称的英雄礁的新建机场进行试飞。越南星期四指责中国严重侵犯其主权，美国担心中国这样做继续加剧紧张局势，而菲律宾则担心中国可能借此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两架中国民航客机再次降落到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 中国称南沙群岛的这座岛礁的新建机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后修建的三个机场之一。四天前，中国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校验飞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这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威胁着和平与地区稳定，威胁东海的安全以及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与中国的宣称主权范围有重叠的地方。李海平还在网上的一份声明中说，越南坚决要求中国立即停止类似的行动，并不再有进一步的侵犯行动。另外，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明通电话时表示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继续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另外，两人还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可能军事化表示担忧。据报道，下个月美国与东盟成员举行首次高峰会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也会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在永暑岛的试飞同时令菲律宾不安。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说，如果任其发展，菲律宾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1月2号，中国在永暑岛新建机场进行了首次校验试飞，也引起越南、美国和菲律宾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四在菲律宾敦促有关各方努力缓解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关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我们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各自的主权声索不持任何立场，但是我们非常明确，必须根据已经确立的国际法程序解决有关争端。我敦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端的有关各方使事态降温，并且努力缓解紧张情势。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进行试飞事件表示关注。
我们对中国在永暑礁进行试飞的行动非常关注，我们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计划。
哈蒙德之前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菲律宾是哈蒙德远东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英菲建交70周年，他接下来将前往日本访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带您关注地区安全问题。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11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 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Actually, we're very grateful to Japan because their focus is on building our.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you know,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表示，有关国家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而中国则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各项活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不容外界进行干涉。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一月五号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年首场记者会上说，美国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南中国海主要问题依然挥之不去。
跟过去一样，我们现在在那个地区面对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国家在有主权争议岛礁上实施军事化和填海造岛。
中国称已经在去年中期停止了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地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时又承诺不会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但是美国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已经停止了这些活动。新年一开始，中国就在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飞机跑道上接连实施试飞，引发周边多个国家和美国的关注和不满。中国拒绝接受批评，称相关活动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美国重视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会继续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实力。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能证实美军最近是否在中国的人造岛礁附近航行或飞越。去年十月，美军派拉森号驱逐舰驶入中国新建岛礁主壁礁十二海里以内，并称会定期实施这项航行自由计划。迄今为止，还没有美军舰船再次驶入有关岛礁十二海里的消息。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发表声明，称美军缺乏后续行动令他失望，但他不感到意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带您关注朝核问题。作为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的报复，韩国星期五开始进行针对平壤的高音喇叭越界宣传。韩国国防部说，宣传内容包括韩国流行音乐、天气预报、新闻简报，以及对朝鲜核试验陷于困境的经济和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朝鲜将韩国的宣传视为心理战，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期间。朝鲜还没有做出反应，但是由于朝鲜方面因为星期五是金正恩的生日而情绪高涨，平壤的反应可能会特别的强烈。而对于朝鲜1月6号宣布成功试验氢弹的消息，美国国内的核与防务方面的专家对朝鲜这样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朝鲜目前不具备制造氢弹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专家们说，氢弹是比原子弹更高级的武器，爆炸威力更大，技术难度也更高。他们认为现有数据无法表明朝鲜引爆的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氢弹。曾经担任过联合国武器检查员的大卫·奥尔布莱特是华盛顿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所长，这个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的核项目进行分析和研究。奥尔布莱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My own view is that it was not an H-bomb. I mean, these are very sophisticated weapons that.
我认为不是氢弹，氢弹是非常复杂的武器，需要有巨大的制造能力，通常也要经过多次试验，爆炸当量也要比朝鲜试爆产生的高得多。
原子弹主要是利用铀或钚原子的裂变来产生巨大的杀伤力， 而氢弹则是先引爆内部的一个小型原子弹，利用裂变产生的能量让热核材料发生聚变反应，而产生威力更大的爆炸。朝鲜进行试爆之后，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到的震级强度为 4.9 级，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震级数据为 5.1 级，与朝鲜在2013年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引发的地震强度相似，相当于1万吨左右 TNT 爆炸的威力。奥尔布莱特说，虽然在氢弹试验时可以把爆炸当量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比如为了防止放射性物质扩散而在地下引爆，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核大国在进行第一次氢弹试爆时，爆炸当量都非常大，达到了几十万吨，甚至是几百万吨，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确实研制成功了具有巨大威力的武器。奥尔布莱特和其他一些专家们认为，朝鲜目前不具备制造氢弹的能力。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军控和不扩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科伊尔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管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的副主任，他说，
如果朝鲜如其所说的那样成功试验了氢弹，那么震级强度几乎要大得多。
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蒂莫西·西斯也不认为朝鲜掌握了复杂的氢弹研制技术，他说，
制造氢弹的技术要求要比制造原子弹高得多。我们知道朝鲜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就有困难，制造氢弹对他们来说就更具挑战了。
白宫方面也对朝鲜试爆氢弹的说法表示怀疑。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最初分析与朝鲜成功试验了氢弹的宣称不相符。那么朝鲜在1月6号引爆的是什么呢？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奥尔布莱特说，朝鲜试验的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热核武器，但是从爆炸当量上来看，试验有可能不成功，或者是没有达到设计当量。他说，
朝鲜可能是在试验助爆型裂变武器，就是通过添加少量热核材料来增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爆炸当量的增加，因此可能是没有成功，或者是热核材料被引爆后没有显著的增强爆炸当量。
助爆型裂变武器也被称为加强型原子弹，其威力要比普通的原子弹高出许多倍。奥尔布莱特以及军控和不扩散的科伊尔都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依据来推断朝鲜试验的到底是什么。不过专家们认为，无论朝鲜这次引爆的是不是氢弹，或者有没有成功，一月六号的试验都表明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计划。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通过电话进行交谈，针对平壤星期三宣布进行的氢弹试验，两国总统表示将谋求对平壤进行最严厉的制裁。与此同时，韩国要求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制裁平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平壤宣布的氢弹试验激起韩国人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表达强烈的抗议。有人焚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模拟像，有人则用刀子割碎朝鲜的国旗。韩国总统府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与朴槿惠总统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通话。奥巴马总统强调需要对平壤采取最为严厉和全面的制裁，他将与韩国密切协调以达到这一目标。 与此同时，韩国要求平壤的最主要的国际盟友北京给予合作。
既然中国对北韩的核试验表示了强烈谴责和反对，韩国政府期望中国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采取积极的合作。
这位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平壤进行这次核试验有对内对外两个目的。对外主要是通过展示拥有核武器而打开外交新局面，对内则是要在执政党劳动党在今年五月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以此来宣扬金正恩的成就。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同意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制裁朝鲜，并表示正在草拟新的联合国决议，其中包括进一步的明显措施。人们不清楚新的制裁措施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在金正恩宣扬进行氢弹试验激起一片国际谴责之际，朝鲜官方媒体发布视频显示，在星期二，也就是试验之前的一天，平壤举行向金正恩表忠心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但金正恩并没有在集会上露面。在另外一方面，在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中朝边境朝鲜一方的村庄情况平静。在中国一侧可以看到那里有人和车辆进出村庄，但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
中国官方对朝鲜宣布进行的氢弹试验表达了坚决的反对，但是朝鲜最新的这次核试验是否会伤害到中朝之间所谓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呢？带着这个问题，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当地的居民，下面是采访的录音。
朝鲜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吧？威胁我们国家安全。
早晚是得威胁，但是啥，现在还是有点好，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一个屏障。如果中国没有朝鲜在那儿，老美会直接打到中国门口。
那算是正常吧，人家自己研制出来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吧？应该是。
我觉得会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或者是周边的一些，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不好吧？这个让大家都心里那个诚惶诚恐的，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
这个最好是因为你手里边如果有很先进的武器的话，你都不希望别人有这个武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害的，最好让他也没有。
蛮复杂的，其实蛮复杂的，因为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以及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还有朝鲜跟日本以及美国这几个国家，这种关系很复杂，很复杂。它不是简单的，它肯定在这个时间点呢宣布试验，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十年来对他们已经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包容，但这次。很难讲，真的很难讲。朝鲜现在的政治的动态，主要是它有它的独特性，尤其跟近期包括中东一事件，中美的关系，中俄俄罗斯的关系，甚至于包括中国近两年的一些政治的举向，包括要推动一些什么"一带一路"这些，我觉得都有很重要的关联。
你之前一直都这么帮助他，突然之间他成功了啊，你不帮助他了，他可能也会心里也不爽嘛。
离中国边境不到就是100多公里的地方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氢弹试验，那你觉得他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这个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
应该是吧。离这么近肯定会有影响吧。
那个好像因为离中国边境太近，而且应该讲东北的一些边境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些干扰。中国的
那毕竟是毁灭性的武器呗，不希望这种武器发展的比较多呗。
觉得挺纠结的，又希望继续支持他，但是又希望他们多少，我希望朝鲜还是应该有一些往文明和进步更快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朝鲜老百姓过得更好，我们也希望朝鲜这个跟中朝之间这么几十年的关系呢，他们也过得更好。其实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想象，心里也是这样期待的。真是很纠结。你要说完完全全把它抛一边，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中国也不会这样做。那完全继续像以前那样
你默许他所有的举动，尤其是重大举动。我觉得这也是考验两国之间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中国和朝鲜鲜血凝成的友谊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中国对朝鲜的信任，以及中朝双方互相猜忌吧，影响那个东北亚和平。
我认为不会，因为每一个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嘛，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直在援助，从抗美援朝到现在，中国给朝鲜的钱多于给中国老百姓的钱，给越南的钱都是中国养了几只白眼狼，其中朝鲜就是一个。
跟就是联合国或者美国、日本、韩国共同合作，然后就是说，对朝鲜施压吧，然后就是说维护地区和平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朝核问题相关的报道。英国最高外交官谴责朝鲜进行的核试验，指出朝鲜的行为不负责任和具有挑衅性，同时呼吁韩国不要中朝鲜的圈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五与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参访了停泊在东京西南部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哈蒙德再次谴责朝鲜的核试验，但同时也对首尔恢复批评朝鲜金正恩政权的高音喇叭广播提出质疑。他说
North Korea acts in a totally irresponsible and provocative.
朝鲜用完全不负责任和挑衅的方式进行核试验，我完全理解韩国人要做出反应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比朝鲜人更有高度。我敦促韩国和该地区其他想法类似的国家保持克制。
在朝鲜日前宣称成功地进行了氢弹核试验之后，韩国宣布星期五开始恢复对朝鲜的高音喇叭广播。哈蒙德认为用这种方式做出回应只不过是上了朝鲜设下的圈套。哈蒙德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要拿出更合适的反应措施，准备好采取行动，使针对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制裁更加有效。另一方面，韩国从星期五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在朝韩边境的11个点恢复了高音喇叭广播。韩国统一部说，恢复对朝鲜高音喇叭广播符合两国最近达成的外交协议。该协议规定，如果发生了异常情况，广播可以恢复。不过，韩国民众对恢复对朝鲜高音喇叭广播也有不同的看法。
恢复反朝鲜宣传广播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我们自己也应该有核武器。似乎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总是处于守势。朝鲜进行核试验当然是件坏事，我不知道用高音喇叭广播来回应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因为攻击朝鲜脆弱和敏感点是种敌意的做法。
朝鲜尚未对韩国恢复高音喇叭广播做出回应，朝鲜认为这是心理战的行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区域大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沙特领导的盟军在也门加强了打击胡塞反叛武装的行动。沙特认为伊朗是胡塞反叛武装的幕后支持者，伊朗对此予以否认。目前各个派系的和谈前景似乎不是十分的明朗。与此同时，也门的一些平民说，燃油短缺和经济总体状况的恶化而造成的死亡并不亚于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和莫亚利从埃及首都开罗和也门首都萨那发回的报道。
几天来空袭更加频繁了，伊朗指责沙特袭击了伊朗驻也门的使馆，空袭的目标是胡塞武装。沙特方面称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伊朗予以否认。也门战事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使得普通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当地人说，经济危机和燃油严重短缺可以像战事一样危及到生存。
农民只有能力种自己家吃的，因为没有燃油可供大型机械运作，整个国家都受到负面影响。
一些民众被迫到黑市上去购买燃油，但是黑市的价格要高出6-7倍。在这个加油站，人们排队等好几天，为的是要买到便宜的油。 一年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对外供应便宜的燃油。
我们在黑市上购买天价的燃油，一些卖油的有的时候还骗人，在汽油里掺假，好多车就是这么给弄坏的。
当地石油部门的官员说，由于燃油短缺，其他东西的价格也都随之大幅上涨，一些关键设施比如像医院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包括蔬菜和其他食品，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而死去。供电和燃油的短缺让医院没法运作。
也门的内战被认为是象征着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当地最大国家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在也门，当地民众说受害的都是当地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和莫亚利从开罗和萨那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据报道已经正式决定收购好莱坞的传奇影业公司，并且将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万达进军好莱坞再次令人关注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有人认为万达的收购对双方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也有人担心好莱坞可能会为在中国捞钱而出卖自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有报道说，万达与传奇影业有关控股权的谈判已经完成，协议也已经签署，相关消息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公布。这场交易将会使得传奇影业的估值提升到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业界专家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笔交易对万达和传奇影业都是双赢。南加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
：“Having Wanda behind you, this gives you instant credibility and also
有了万达在后面支撑，会提供你信任度和资金，主要是获得资金来制作电影。”第二，青岛发展基地会是很好的拍摄基地。另外，万达还涉及电子商务和网络播客业务，所以你也有了发行的资源。现在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很难进入发行系统，主要是通过环球影业，先前是华纳兄弟公司，现在他们有了中国的发行，而且这也让他们更容易与中国公司合作，一起拍摄电影，绕过中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罗森说，从万达的角度来说，万达也因此在好莱坞电影制作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同时万达也可以凭借传奇影业出品的影片让万达影城和 AMC 影院更加的红火。传奇影业成立于2000年，是好莱坞的一家中型制片公司，倾向于制作大预算以特殊效果为主的电影。该公司曾出品蝙蝠侠、黑暗骑士等大量的高票房电影，另外还参与出品《侏罗纪世界》和《盗梦空间》等等。万达与传奇影业的协议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影响好莱坞的担忧，尤其是万达公司拥有人王健林与中国高层的关系。但是罗森认为，这笔交易对推进中国的价值观或是软实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A lot of the Hollywood studios are already putting China content in their films.
很多好莱坞制作公司现在都在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不过这是相当小的范围，美化中国，至少是不让中国看起来很糟糕，一般是让中国看起来不错。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马特·戴蒙的电影《火星救援》，但是他们也得考虑国际市场，因此他们不会过分的渲染中国的东西，以免让人感觉他们在讨好中国。
为了中国市场，好莱坞的一些影片确实为中国做出了改变，很多大片都增加了中国元素，比如在电影《2012》当中，中国被委以重任，快速建造方舟。其他电影如《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4》都吸纳了中国演员参演。罗森提到，中国主题的电影目前不会有国际市场，新的万达传奇影业应该不会制作这类的电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美国人担心好莱坞会为了市场份额不得不出卖自己讨好中国。自2009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比例由43.5%上升到51.5%，尤其是当2012年之后，好莱坞电影进口配额由每年的20部变成34部。
有专家预测，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有可能在2017年超越美国。美国国会10月28号专门就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学者指出，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在制作电影时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塑造过于正面的中国形象。有美国议员甚至担心，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说，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迪士尼、索尼和米高梅公司都曾经因制作《达赖喇嘛的一生》、《七年在西藏》和《红角落》等批评北京政府的影片而被禁止进入中国。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注跟台湾选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再次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内容不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办公室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孔廉表示，两岸之间的谈判一定要有诚信和互信，可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诚信却出了问题。
1999年两国论是他搞的。2000年的时候，阿扁接见外宾，讲他愿意接受一中各表，马上蔡英文就否决掉了。可是，在同一年，2000年的八月，在立法院，他竟然答复说，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啊，那是前后就是矛盾的。
高孔廉还说，2008年至今，蔡英文根本否定九二共识。最近这一阵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态度再次转变，一下子讲有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然后又说九二共识是选项之一。曾经担任过两岸事务高层官员多年的高孔廉指出，蔡英文片面强调台湾共识，将如何与大陆方面建立互信。在没有诚信与互信的原则下，如果蔡英文执政，两岸关系一定会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台湾危机系列记者会，星期五的主题是两岸维持现状，蔡英文要维持哪种现状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民进党提出的维持现状到底是前总统陈水扁主张的四不一没有，还是蔡英文提出的两国论，还是公投制宪，还是持续的逢中必反？民进党应该对选民说清楚讲明白。与会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台湾大学教授杨永明表示，根据蔡英文的两岸及外交政策谈话，如果他当选下届总统，台湾将出现三个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两岸外交战会开打，第二个隐忧是区域经济的边缘化，第三个隐忧是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
杨永明还指出，两岸外交战开打之后，台湾的邦交国将会减少，区域经济边缘化之后，人才开始流失，外国投资减少，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不仅冲击台湾民众的认同，也将侵蚀两岸关系的基础。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日前出席和全台村里长座谈时表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定得很明确，就是维持现状，在中华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并且秉持沟通、不挑衅、没意外等三项原则。蔡英文强调，求同存异是两岸之间最重要的原则，更重要的是相互谅解的精神，相信北京方面会尊重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意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日前表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已经获得国际肯定，连美国白宫国安会前官员麦爱文都表示，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路线非常具有建设性。民进党日前还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获得了70%民意的支持，也最符合各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大学生在2014年春天，因为反对人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掀起太阳花学运。这个学运影响了当年年底县市长地方选举的结果，使国民党丢掉执政版图上的大片地区。台湾社会也对马政府与中国经济连接过于紧密的两岸政策发出警讯。许多专家认为，经济议题是驱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的核心。选举之后，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调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72.5%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2周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也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却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也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也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许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相互并行，并且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奏效，但许多人回过头来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也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尽管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本身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80%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1/3的人对他们的就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凯利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却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
经济利益只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我很惊讶它的影响竟然也十分有限，它只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齐凯利表示，马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无论是谁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也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 TPP 是台湾的选择之一。 齐凯利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争，但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 TPP， 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让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调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国民党的朱立伦则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相互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相互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推出了新的大众营养建议排行表。根据这一排行表，民众可以放心的吃鸡蛋，而不必过度的担心鸡蛋里含有的胆固醇。而对于咖啡，每天最多可以考虑喝五杯，也不必担心太多的副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每隔几年推出新的大众营养建议，上一次推出类似的建议或者说是排行表，那是在2011年。在1977年推出的大众营养建议让大家尽量避免胆固醇，鸡蛋的销售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米奇·坎特尔是美国鸡蛋营养中心的负责人，他说，美国政府终于也加入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动脉学会等组织的行业中来了，不再给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设限了。最新出台的大众营养建议首次对糖的摄入提出了说法，建议美国民众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糖的比例不要超过10%。新的营养建议还指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来自牛肉等红肉、奶油、奶酪、全脂牛奶和冰激凌等食物的比例也应当限制在10%以下。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出台的指示性建议说，美国民众最好从以动物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向基于植物饮食型的饮食结构。这样做，一来是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对人体健康有好处，二来也有益于自然环境。最新出台的这一套建议当中，还头一次没有说每天坚持吃早餐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要。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这次将胆固醇方面的警告拿掉，被那些对这类建议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当作一个例子说，这恰恰说明不能乱提建议，一时的建议事后往往被证明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准确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个人星期三都表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建议也随之更新，但是政府方面一贯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谷物，少吃含糖、含盐、含有动物脂肪多的食品。美国政府每5年出台一份大众营养建议，作用之一是帮助为公立中小学午餐以及联邦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援助项目设置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宣布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新行政措施的几天以后，星期四在一次市民大会形式的会议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对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力组织提出批评。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的一个小时的会议上，奥巴马指责全国步枪协会束缚国会，并说该组织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散布阴谋论，即联邦政府试图拿走你的枪。这次会议的举办地点在乔治梅森大学，距离全国步枪协会总部不到5公里，而该组织谢绝了与会的邀请。全国步枪协会在推特上对奥巴马的批评作出反应。该组织说，奥巴马并不打算进行理智而诚实的政策讨论，只是想让该组织成为其公关演讲的听众。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反对奥巴马本星期早些时候提出的很多行政举措，包括规定更多的枪支销售商必须持有售枪许可证，以及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作为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的报复，韩国星期五开始进行针对平壤的高音喇叭越界宣传。韩国国防部说，宣传内容包括韩国流行音乐、天气预报、新闻简报，以及对朝鲜核试验陷于困境的经济和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朝鲜将韩国的宣传视为心理战，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期间，朝鲜还没有做出反应，但由于朝鲜方面因星期五是金正恩生日而情绪高昂，平壤的反应可能特别强烈。比利时警方表示，在搜查布鲁塞尔的一个跟11月13日巴黎袭击有关的公寓时，发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以及一些可以绑在身上的炸弹。巴黎袭击造成130人死亡。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五宣布，调查人员在上个月搜查该公寓的时候发现了在逃的阿布德斯拉姆的指纹。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12月10号搜查公寓被人用假身份证承租。比利时当局逮捕的10名攻击嫌疑犯中，一人可能使用过这个假身份证。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宣布，允许警官在不执勤的时候携带武器，并承诺要增加5000名武装安全部队。土耳其官员星期五说，土耳其在伊拉克北方的军训部队成功击退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袭击。土耳其表示，星期四晚间在尼尼微省的巴西卡军事基地爆发的冲突当中，至少有17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大约150名土耳其士兵驻扎在这一军营，帮助训练当地伊拉克战斗人员最终夺取附近由伊斯兰国占据的城市摩苏尔。当地没有主要驻军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强烈反对土耳其在当地驻军，说那侵犯伊拉克的主权。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